江泽民十一月三十号去世，享年96岁。习近平将出面主持江泽民的悼念活动和追悼会，同时又要应对反清零的强大声浪。几日前，中国群众喊出“不自由毛宁死”和“习近平落台”等政治口号。而在江泽民执政的上个世纪90年代，政治自由化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纽约时报一则评论说，随着中国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将会是他在未来几个礼拜面临的又一个挑战。悼念活动既要表达对江泽民的敬意，同时也都要防止让他变成反对习近平的象征性棍棒。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公布了江泽民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习近平是主任委员，治丧委员会委员囊括了中央委员和前中央委员，规格和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逝世时一样的。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星期三在会见访华的老挝领导人时表示，我们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将化悲愤为力量。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说，和习近平不同，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他创立了所谓的三个代表，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有利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将中共从原来的全民党变成了精英党，拓宽了和改造了中共的那种阶级机制，亦都让中国的经济得到高速的恢复和发展。美国作家罗伯特·富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中写道，他让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移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他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邓律文说，江泽民的所谓开明还有一个教育背景的问题，他毕竟是民国时期正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头脑里面多多少少还是被灌输了一些的民主意识。但是邓律文说，习近平则完全不一样了，他是红色背景，成长时正值中国文革时期，而且到梁家河插队7年，青春时期的教育是荒芜的。虽然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毕业，但是充其量只有中学生的水平。新华社去年5月报道，习近平经常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青年落基层。他说，我想的是梁家河高中、梁家河大学。新华社称，这个是习近平和大学生交流时的金句。江泽民在中共镇压1989-1964民主运动后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他停止了政治改革，加强镇压异议人士，在他领导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官场极度腐败。邓律文指出，江泽民确立了党内派系化，这个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可惜未有导向真正的民主。他说，江泽民在高层建立起一个派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共的红色家族形成一个改革利益集团化。我们知道，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鼓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的一个前提就是党内派系化，在江泽民手上中共派系化已经确立了下来，可惜的是江泽民未有将它导向党的民主。江泽民去世之后，民众潮水般地在网上留言表达哀悼。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网页上，一位自称东长城的网民留言说，回顾过去江泽民在89年后国际大环境困难的时期带领中国走上正轨，不愧为一代英明的国家领导人，亦都是伟人。名为孙国军的网民说，能让中国在任期内高速发展实际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冇完美，功过都有，好正常。最起码佢让绝大多数人民睇到国家进步嘅希望。仲有唔少人喺网上借怀念江泽民嚟到讽刺同埋批评习近平嘅严厉审查制度同对社会各个方面令人窒息嘅控制。 网民话：邓云奇而家开始怀念江时代啦，仲有魄力嘅领导人，虽然贪腐成风，但系嗰阵时不至于咁严。Kevin G 网民话：江泽民到习近平并冇最差，只有更差。我本意就系而家嗰一位真系好烂。江老虽然冇做出打破体制等惊人之举，但起码能够维持市场经济路线唔动摇，个人性格都好出众，灵活睿智，所以各个方面治理 OK 噶。为共产党做官能够咁样唔错啦。如果老江喺西方做总统啊，能力可能发挥得更加好。再睇睇而家嗰位。都混了成十年，再看国内一地鸡毛，看国外全部都是敌人。威丁网民说，现在的抗争不能够因为江主席的逝世而停下来的，大家要化震惊为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新西兰汉学家白杰明对纽约时报表示，胡耀邦死后变成一名英雄烈士，他生存的时候根本就没那么有名，在今天的怀旧迷雾中，同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江泽民身上。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之后，上海、北京、重庆等至少10座城市的群众和50多间高校学生抗议示威者反对严苛的清零政策，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等激烈的口号，成为自从1964民运以来规模最大的自发性集会，而且首次出现了运动的标志白纸，抗议活动得到海内外响应。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出现群众自发性的悼念活动。据报官方悼念活动日期是11月30号到12月7号，其中12月5号是遗体告别仪式，6号是追悼大会，目前不清楚追悼大会在哪一度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